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因为你年轻，因为你幼稚。不要忘记，不管什么样的情，失败了就是失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的，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起来。所以你以为说好了我跟不上，我既然弄了一最后我还是不行，我还是我的脾气还是不好，我还是没有对付这个家，还是这个样子的，那弟兄姊妹是不是神就说算了呢？没有，因为人非见神，人这非圣洁不能够见神。你既然到门口了，既然现在你摆那个地摆在里面，你眼看着你就要到，你就上去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关是很重要的关，那个关就是圣洁这一关。所以神对于他儿女的旨意是不会放手的，不能说因着我软弱了，不是能因着现在我有各种各样的情形，神就降低他的标准，神绝不这么做的。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把神拉下来，拉到你那个标准，不行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漂流漂流有一个结果，漂流漂流了，最后怎么样呢？还是回到加利斯。所以证明说，你看见吗？神没有放松。上一代可以倒下去，但是神总是要借着下一代的人要进去，神的旨意不会失败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没有我不行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不行，我失败了，现在神就是，你看看大家都这样子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最担心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神拉下来，因为你看每个人都如此，我也这样，他也这样。弟兄姊妹不要错，万一有一天你真失败了，你还是要承认说神的旨意没有改变，是我够不上，是我羞辱他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仍旧维持他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，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我们就把神拉下来了，不能的。最后你看见说我们可以漂流，但是最后你看见吗？到了38年以后还是回到加利士，你看见神还是没有放松，最后还是学了该学的功课，然后呢从那里一站一站经过11站就到了那里，就到了迦南。所以从迦南美地倒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？是加利斯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42站，你从前面开始11站到了什么？到了西乃山。从后面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？是加利斯。你看这里有个对称不是吗？你看见今天大概是一年要花在这个西乃山上，还有一年的功课要花在加利斯上，神有没有放松呢？神一点都没有放松。如果你要清楚看见前面11站最清楚就是出埃及记嘛，对不对？尤其最后到了西乃山两件事嘛，从20章以后很清楚，一个是降律法，还有一个建会幕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，这是他们所学的功课。到这里他们应该毕业了。好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谁说够了？够了意思吗？够了，这次你们是毕业，你们学会了，那是往怎么办呢？你们就往加利斯去，11天就可以去了。然后想想看，也许在加利斯再过一年的时间，那最后他们就可以完成神的旨意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等到你再读到第2章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们很叹息的，就是第13节，12章33，现在起来过撒列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。等到那世代的兵丁，你看都是20岁以外可以拿枪的拿刀的，都从营中灭尽。38年是肉体倒闭的日子，38年是荒废的日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撒列期38年，这个38年不是最近的，后来他们又回到加利斯，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。所以可见他们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呢？一共花了38年在那里漂流。所以大家请记得，当我们讲到加利斯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从迦南倒过来看第11年。所以现在你读的生命记的时候，因为生命记的主轴是迦南，你已经到了那里，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倒回来的。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也好，神的话也好，都是为着迦南的。那么甚至第2次的数点也是为着产业的。 所以现在是讲产业，现在不要告诉我你怎么从埃及出来，现在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成熟，怎么长大成人，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嘛。所以难怪生命记是我们的主最喜欢的一段圣经，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。所以现在大家记得，从迦南倒过来十一站，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加比斯巴利亚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记得这两个站可以说是关键站。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个站抓住了以后，你就看所有的功课就围绕在这两个上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读生命记的话，我们再说再过一个月他们到迦南，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迦南。所以现在等到下面再复习的时候，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看那个故事嘛，那故事就给我们看最后十一站是怎么走的，最后十一站是怎么走的。就好像你要知道前面十一站怎么走，你要读这个读什么都要读这个出埃及记一样。所以出埃及记是一面给我们看的前面的，那个中心是什么？那个中心是西乃山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最后的这个就是加底斯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讲的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一个是从前面十一站，一个是从后面十一站，所以大家看见这是非常对称的一件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这两个功课到底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稍微做一点复习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了啊。那么到底他们重点在哪？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问到底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时间就花很多时间在，但是我们点一下就好。因为我们就到了西乃山，他们花一年到底学什么功课呢？那个就是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后，一共圣灵花了二十章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年他们学了什么功课。那么简单的说来是两件事，一个呢是讲律法，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见会幕。那么他们到底学什么功课？讲律法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根本不能遵守律法，所以讲律法这件事情是对付他们的能力，天然的能力。那么就做见会幕来讲，你看见摩西一切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连就是最小的零件摩西都不能做主张的。所以你看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？那一年的功课不只是他们的天然的能力要带到尽头，你不能，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神的旨意，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律法，结果你是一败涂地。然后在属灵的事上，在教会的事情上，这一点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要学会的功课。我觉得今天我们难处在哪？今天我们难处就是我们太懒惰了。今天我们什么的东西都从世界借来的。你要想想看，如果在见会幕这件事情上，如果摩西他既然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那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有机会，我们到了埃及的到尼罗河的上游，我们几乎等于是就像这个摩西一样，他啊，学尽了一切埃及一切的学问。当你走遍整个埃及地的时候，你看那是偶像之地，到处都是偶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连那些庙宇稀奇的很。如果今天那个庙宇到现在，因为你知道哈，这个尼罗河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那就是因为这个尼罗河呢，它常常泛滥，泛滥以后呢，所以两边的土地呢就变成黑土，所以非常的肥沃，所以埃及就是黑土的意思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普通忽略掉的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泛滥以后啊，所以常常把那个泥巴呢一下子呢就怎么样，就有的时候一泛滥以后，比方你盖好了庙以后，他们庙宇以后，那么他们自然连泥巴也就盖在上面。所以日常这日久天长以后呢，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到摩西那个时候的庙是什么样子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按道理是不大可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已经都被埋在泥巴里面，因为一泛滥就埋在泥巴里面。但是因为埋在泥巴里面，不知不觉像木乃伊一样，这个所有的建筑物呢都是非常完好的， 这是为什么尼罗河上游现在变成一个世界观光景点，是个世界文化遗产呢？因为很多东西根本你就没有想象得到，你站在一片墙呢，你看见了你的图画，你就回到摩西那个时候，什么颜色人就是那个什么颜色，你说怎么可能保持得这么好呢？是尼罗河比较保留的，因为尼罗河然后太阳一晒干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，那个整个的建筑完美，3500年前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哦。今天你到罗马去，你站在一个那个上面，不过是2000年而已啊。所以你要想3500年以前的建筑，你看，那非常的华丽，非常的美，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，就像摩西那时候去参观一样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埃及的话，你要知道，特别你到拉克索就是摩西雪景，埃及一切雪景，他的王宫所在的地方。然后他往南走，往北走，每一块地方他都走过了。然后你到处都是，今天来看都是庙宇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就其实它里面很多种种，就把你带回了什么，就带回到3500年前。好，那你真的带回3500年前，那现在你就想想看，摩西如果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在建筑学上，他一定会借鉴，会一些东西从哪里借来，一定会从埃及借来的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你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时候，你看你们连一点点的小零件，神说都要照着神上的。摩西虽然学经历一切的学问，埃及的学问不能够帮助他建筑关于任何神家里的事。所以现在大家要清楚了，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学了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？虽然今天你可以受了很好的训练，你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教会这件事上，在神家里这件事情上，摩西没有可能加上他自己任何一个意见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神对在建会幕的时候，神明明告诉我们是一切都按照什么，都照着山上的样式。那么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工程师，他发现了，他觉得我有个办法在沙漠上能够建筑一个，把房子盖起来。那房子盖起来，第一个你要把在沙漠上，你一定要把板，你如果你要做墙的，用木墙，那么你一定要把板能够站起来。那在风飘，这个在沙漠风大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板站在那站得很好呢？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，就是你不能光是一片板，你一定要两片板。如果是 A 字形这样站在地，站在插在沙漠上的话，你一片墙过去，这个房子就可以建得很好。所以他高兴呢，最后他说我一定要去申请专利。结果被美国的专利局批驳下来，说不可以。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么用了，你若仔细去读这个圣经里面的，的的确确啊，你在沙漠里这个会幕怎么能支撑得住呢？你看见那个上面的形容，那个板呢，就是 A 字，就这个形状的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，你所看见神的智慧，你看不见，你找不到埃及的影子。你不相信，你如果今天有幸能够像摩西一样，你能回到现在，的确能回到3500年前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不懂的，以为就这个，但是其实呢，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真的回到3500年前。那摩西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近。今天大家都知道，很多天下文章大家都一起抄的嘛。那么还有呢，多少我要借你一点，你要借我一点，很多的图画根本都是借来的嘛，不过把它修改一点就是了。很多音乐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摩西他有何德何能，他怎么能够凭空就想说今天神要建造他的会幕，而且神要居住他们中间要什么样子。所以你看见建造会幕，很明显的一切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摩西学经历一切的学问有用吗？没有，在这件事上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加上任何的意见。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别人这样做，他这样做，他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这样做。你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，这些是按照2000年教会的传统这样做吗？还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 我们一到了西乃山这一站，很清楚的，两样都是要受对付的，一个是我们的能力，在神要，在律法代表神的要求，律法代表神。